俄军在基辅的攻势大减，五角大楼说是重大的战略改变，让中共付出大代价。蓬佩奥说习近平如果攻击台湾，美国可以这样做。普京私生女的豪宅位置曝光，完全是因为外送资料库遭到黑客袭击。美军的42架 F-35A 飞机在阿拉斯加苏大帐散步。基辅的学校在线上上课，市长说我们不会被吓到。瑞士飞往上海的航班在起飞之前取消，200名乘客在机场叫苦连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进展带来希望，美股大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号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谈判于3月29号在土耳其结束，双方对进展未发表过多的意见，但是认为那个是可能停止战争的有益行动。俄罗斯承诺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以及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大幅减少军事活动。莫斯科还说一旦和平协议草案就位，准备在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举行会议。美国国防部先是警告说，虽然在过去的一日左右少量的俄罗斯军队已经撤离基辅，但是认为这个是一次重新定位，而不是真正的撤退，应该做好准备，提防对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大规模进攻。这个并不意味着基辅的威胁已经结束。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撤离基辅的俄军的数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基辅所配置的大部分，重新部署的部队正在度更多地向北移动，但是现在判断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还为时过早。但是在29号晚间，美国国防部又传出消息说，俄军已经开始将部分的部队撤出基辅周围，认为这个是俄军的重大战略改变。据 CNN 报道，俄军营级战术群已经开始移动，有即将从基辅撤退的迹象。美国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调度和重整，而是俄罗斯在基辅北方受到挫折之后的长期战术调整。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普京的助手梅丁斯基说，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具有建设性。乌克兰的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亦都说，会谈取得足够进展，令到普京和泽连斯基能够会面。双方会谈结束之后，波多里亚克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讲话，说现在两位总统有可能会面。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8号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线上活动讲到上个月的台湾之行，他说乌克兰情势可能让北京改变做法，但是侵略台湾的目标不变，台湾盼望透过美国协助和日本、澳洲和韩国等建立集体安全共识，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确保中共夺取台湾要付出巨大代价。蓬佩奥认为，习近平并未从乌克兰事件意识到其全球霸权愿景正在度面临风险。无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攻克乌克兰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习近平都未改变要令到中共成为全球霸权的野心。蓬佩奥说，要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不单只是提供武器系统，还包括情报共享、协助训练以及打造安全联盟。这个虽然不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愿意公开，但是可以私下讨论，并且无需美军压境，而是美国分享技术、智慧和战略理解，以便在攻击当下能够提供支持。他说这个从长远来看是可行的。蓬佩奥还提到，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长期保持模糊，但是模糊导致危险，威权者每每利用模糊出击，美国应该认知台湾是独立国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所有人都认为台湾是独立的，但是没有人公开承认。 美国应该清楚表态，越是清楚越是能够降低台湾民众面临的风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超过一个月，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扩大，这股反战怒火亦都牵连到被传出是普京私生女的罗佐娃。在 Instagram 上面拥有84000 fans 追踪的他，日前被网友逼爆不得不关闭账号，最近更加是有英国媒体爆出他位于圣彼得堡的豪宅因为外送资料库遭到黑客的入侵而曝光的消息。18岁的罗佐娃以前就曾经被爆料话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45岁情人 Svetlana Kirillenko 的私生女。早在战争之前，她的身世就屡屡引起外界的议论。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爆发，她经营的 Instagram 账号亦都被愤怒的网友逼爆，逼到她不得不暂时关闭账号被封头。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报道，罗佐娃目前被爆出和母亲 Svetlana Kirillenko 住在圣彼得堡的一间豪宅。曝光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外送资料库遭到黑客的入侵，才让两个人的住处曝光。报道说，两个人住在圣彼得堡 Fontanka 76街处的一块占地4306平方英尺的豪华公寓，由德国建筑公司 Engel & Walkers 所建造。乌克兰战争持续僵持，北韩动作频频，为应对平壤，韩国空军25号扫出28架 F-35A 大将漫步的阵势。另一方面，美国空军亦在阿拉斯加空军基地出动42架 F-35A， 展现强大的空中武力。美国空军阿拉斯加艾尔森空军基地25号公布了最新的画面，以次演练由第354战斗机联队展现怎样快速准备和动员42架 F-35A。 指挥官巴克兰上教话，这个是继去年12月之后第354战斗机联队再次大将漫步，相片显示战机一字排开，十分壮观。巴克兰话，第354联队和艾尔森基地随时准备提供第五代空战力量。艾尔森在北极区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可以在极端寒冷的气候下进行大规模训练，以继续增强备战状态。在战力演示之后，飞行员在联合国太平洋阿拉斯加靶场进行了训练。艾尔森基地说，第354战斗机联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第五代战斗机联队，随时准备以多样化、准备就绪和创新的力量参与竞争，威慑并赢得高端战斗。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学校从3月28号开始通过远程在线课程重新开放。据卫报报道，基辅市市长维塔利·克里琴科在 Telegram 的更新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3月28号首都的教育课程恢复会在线上进行，更加适应当前的条件，并且让学生使用不同的教育平台，即使是在困难的戒严条件下，亦能够维持城市的生活和工作。他说，他们试图恐吓我们，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不会放弃，乌克兰将会胜利。克里琴科仲表示，随着气温上升，该城市将逐渐关闭供暖系统。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430万名乌克兰的儿童流离失所，占乌克兰儿童人口750万的一半以上。根据乌克兰最新的行动报告，乌克兰军队继续阻碍俄罗斯军队控制基辅市的关键公路和定居点。俄罗斯在遭受重大的挫失之后，已经撤出了部分包围基辅的部队。乌克兰军方说，撤军的行动明显降低了俄罗斯进攻力度，一些部队正在白俄罗斯境内重新集结以恢复战斗力。受到中国大陆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 3月27号，瑞士航空公司一架由苏黎世飞往上海的航班，在起飞之前的20分钟宣布取消。另外，近期飞往北京和上海的多个国际航班亦被临时取消。上海对疫情的防控措施严重影响国际航班的营运，据滞留在瑞士苏黎世机场的中国旅客反馈，当地时间3月27号19点10分，所有搭乘 LX188 由瑞士苏黎世至上海浦东机场的旅客，在通过防疫绿码准备登机的时候，接到航班被取消的通知。瑞士航空 LX188 航班的中国乘客在机场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写求助信。瑞士驻华大使馆官方的微博发文说，瑞航目的地有疫情防控措施，在一段短片里面，滞留的乘客一字排开，不停地高叫说他们要回国。据旅客反映，航班临时被取消，导致200多人滞留在苏黎世机场，更加是有100多人从巴西飞行了10个小时，打算取道瑞士回国。滞留的旅客除了有中国的留学生、商人，还有老人、儿童，甚至孕妇。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出现了至到现在最明确的进展，引发乌克兰战事有可能结束的希望，美股今日收盘大涨。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338.3 点或 0.97%， 以 35,294.19 点作收。标准普尔指数攀升 56.8 点或 1.23%， 收在 4,631.6 点。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劲扬 264.74 点或 1.84%， 收 14,619.6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 78.411 点或 2.21%， 收 3625.582 点。投资人对俄罗斯原油供应的疑虑亦因而缓和，油价应声重挫 5% 以上。德国和法国的股市则是强劲上扬 3%。俄罗斯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价大涨超过 10%。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